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82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7年10月4日的文章，实修中的一些修炼体会，作者西班牙大法弟子。首先感谢师父，感谢同修。我叫大卫，是来自西班牙的修炼者，在4年多前得法。修炼之前，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来自后腰处的背部剧烈疼痛，使我在晚上不能连续睡觉4个小时以上。因为时刻感受到来自脚部锐利刺痛，我甚至不可能站立10分钟以上。我常常沉浸在悲伤和抑郁的状态。对我来说，没有什么是有意义的，也没有活着的渴望。在这种情况下，我沾染上了一些恶习，比如饮酒和抽烟，不时还碰碰毒品。我一点一点地远离了我的家人。虽然我尝试了各种各样的疗法，读了很多有关精神教义的东西，做了各种冥想练习，但这些始终没有什么用，我的情况变得更糟了。然而突然有一天，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在网上发现一位大师在中国传出了一个气功，叫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任何人都可以学，包括学法和练功。所有的材料在网络上都被免费提供，因此我告诉我自己，我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开始学习法轮大法2周后，我所有的疾病都消失了，我恢复了与家人的关系，这太棒了。我的心灵和我的身体在这4年里持续得到显著的改善。我知道我不可能像李师父为我所做的那样去回报他，但我明白我可以通过在修炼的路上更加精进地做好3件事来表达我的感激。我觉得我应该更好地利用师父给予我的这个独特的、永远不会在历史上重演的机会，协助师父救度众生。在此，我想分享一些我的修炼经历，希望能对其他同修有所启发，让我们在正法的最后阶段坚守承诺，更好地完成3件事。我发自内心的希望，所有大法弟子都能在最后一刻到来之时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加强正念，救度更多的人。大约1年前，我处在一个平静的状态，虽然我表面上在修炼完善着自己，但是我却觉得怎么做都没有用。我每天按时发正念，在日常生活中救人，平时的工作也是在做着救人的项目。然而我发现，我把这一切当做了一种习惯，我觉得在我修炼的路上没有被落下，没有执着，没有欲望。但事实却恰恰相反，我执着于做事，我意识到我的执着心和我的欲望变得如此强烈，以至于不让我专注的学法。我只是表面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实际上我的念不仅不正， 而且还很不好，以为大法做事为借口搪塞修炼，我的主意识变得不强，因为在项目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我学法不够。突然间我发现，每次读转法轮时都有一个字脱颖而出，真。我觉得师父以耐心和怜悯向我展现这部法，向我解释我必须要真正的修炼和提高，必须要真正的抛弃执着心，必须要真正解脱我自己。当我向内找时，我发现我一直忙于在项目上达到某个目标，但是却忘记了在这个过程中修炼真善忍。我并不是真的在修炼，虽然表面上做了很多大法的事，但是在完成责任和合作的过程中，我的执着和欲望不断被滋养着。为了明白自己该如何摆脱现状，我开始大量学习经文。我突然再次注意到师父多次重复的一些话，也是我常常与同修分享的。众所周知的，师父坚持让我们学法，多学法，学好法，不论在什么状况下，是否有富裕的时间，大法弟子应该多学法，而且要保证质量学好法。当我们遇到无法解决的问题时，在不影响到其他责任的情况下，我们应该静下心来好好学法。我和其他大法弟子合租一套房子，早上发完正念，我们五套功法一步到位，之后学一讲转法轮。但我意识到，由于困意、疲倦、对项目的忧心等等，我没有好好的学法，所以我决定增加学法的量。午餐后再学一讲，晚上再学一讲，我也非常努力地专注于我正在阅读的内容，然后我发现我的心性提高了，一切都变了。当然，从痛苦看不到、感受不到，努力对抗困倦和疲惫，再到现在神圣的感觉，学法时，这部伟大的宇宙大法不时向我展现出它的美好和宏伟，这经过了一个过程。许多同修都有这样的经历，这个提高的过程就像是我们在面对双盘打坐时一样。在修炼的初期，我们很多人都会整天忧心，心想着迟早有一天得在宵夜所产生的可怕的痛苦中坐满一个小时。但是一旦这一关过去之后，心性提高上来，我们就会变得更加宁静，精神更加集中，然后我们会体验到更多空的美好，这同时也在鼓励着我们持续地完善自己，通过这些年学法，不断地经历着变化。我觉得，当我们完善自己时，所面对的那些步骤都是类似的。最开始的一步，你在黑暗中痛苦，当你感到希望渺茫，无法忍受了，一种无趣感完全充满你的身体，你不知道自己还能否继续下去。就在这时，状况突然间彻底改变了。师父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转法轮。重读明慧网上的交流文章对我的帮助也是巨大的，虽然起初我认为这是给新学员看的，但当我开始看时，我发现完全不是这样的。我可以发现很多自己觉察不到的执着心，并努力根除他们，了解其他同修提高时的态度，以及他们面对考验时用法来衡量的角度，对我来说很有用。到目前为止， 有一些体会仍然使我印象深刻。我在网上读到的一切都在鼓励我前进，对我的修炼提供了无法估量的帮助。差不多一年以后，我每天都学三讲法，并在晚上背诵一些段落。回想起来，从我没有时间去学法，到有时间一天学三次，背法，读明慧网的体会，参与新项目，对大法和我的自身修炼更有责任感。我可以肯定地说，这都是我加强学法才能做到的。自从我开始更多的学法后，我的思想变得更加清醒，我的主意识变得更强，我的心性提高了，我几乎可以在每次发生冲突时都深挖自己。我在参与项目和在讲真相活动时，结果都变得更好了，因此这些变化的真实性是可以被证实的。我也不再向外看，拿别人与自己比较，因为我现在用法来衡量我自己。我很小心，不流于形式。如果我把修炼和救人当作普通的常人工作去对待，希望得到其他同修的认可，我就会产生各种执着心，就不能做到助师正法，也回不到我真正的家了。得益于学法数量和质量的提升，我的修炼之路有了根本性的改变。在此之后，我也经历了很多有趣的状况，我想在此分享并鼓励各位同修。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克服困和累的错觉。我曾经听说有同修为了发正念，练功一步到位，早上五点左右起床。虽然我每天准时参与项目，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我能够每天做到这些。我很幸运能与其他大法弟子同住，在我觉得很累的时候，他们一点一点帮助我，鼓励我，使我最终达到了目标。一段时间后，我每天都能坚持早起发正念，五套功法一步到位，学一讲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对我来说变成了一个准则。不论前一天晚上我几点睡，有什么情况，都必须要做到，没有借口。但这并不是说困和累不会骚扰我，让我感到窒息。很多时候，当我起床时，我的身体是如此疼痛、疲倦、僵硬，甚至不能正常行走。除此之外，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少，甚至更严重。每一个念头都在劝我回去睡觉。有几次，我的神经有刺痛感，但是我觉得我该走正道路。师父在看护着一切。我发现当法学得好，我就很容易有正念。同时我也意识到，如果有一天找借口没有遵守这个时间表，那么这种情况会重复，直到最后形成习惯。我觉得这是修的一部分，但也要去练。如果不练功，就无法转化本体，达不到圆满。师父说，那么本大法就要既修又练，修在先，练在后，不修心性，只练动作是不能长功的，只修心而不练大圆满法，功力将受阻，本体也无法改变。大圆满法一功法特点。我记得有一天早上，我起床时特别疲倦酸痛，我发正念之后开始练功。当我练第二套功法时，我突然听到有个身体倒在地上的声音。后来我发现，这竟然是我的身体。我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也不知道我在哪儿，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 我唯一知道的就是我在练功。我从地上爬起来，回到最初的位置，继续练第二套功法。我在整个摔倒的过程中没受任何伤，我反而觉得自己的身体很轻。我觉得那是一个真空的状态，宁静祥和，充满了我的内心。我记得我的心非常平静，我毫不犹豫地相信师父每时每刻都在保护着我们。我渐渐恢复到正常的意识状态，没去在意刚刚发生的事。我练完了五套功法，随后学了一讲转法轮。刚刚学完法，疲倦和困意就向我再次袭来，我很想上班之前去睡一会儿。我无法消除这个不正当的想法，它太强大了，我处在屈服的边缘。如果不是因为和人有约，想着要帮助他，师父要救他，我就随着这个念头去了。没办法，我还得洗漱之后去上班，而那时困倦感已经达到了顶峰，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疲倦，因此负面想法开始累积。这几天我睡得太少了，又不是很长时间，我只睡一小会儿，这很正常。我顶着一张疲倦的面孔，这可不像话。如果我多睡一点，一切都会变得更好。虽然精神和身体的压力在上升，我却继续做着该做的事。我开始背诵《论语》，试图缓解疲劳和沮丧，但没有凑效，所以我决定发正念。当我这样做时，我的身体感到了震动，但同时它也开始弯曲，每块肌肉都绷紧了。我不断发正念，给我紧张的肌肉传递力量。当我试图使我紧绷的身体保持住平衡时，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我觉得在我的头脑中和身体里发生了一个震耳欲聋的爆炸，随后还跟着几个冲击波，我的身体瞬间伸展开了，我重掌了身体的自主权。突然间，我感到不可思议的轻松和清新，我的头脑清醒而平和，我的心宁静且幸福。那天早上，我觉得我已经克服了困和累的假象，在这以后，我平静地去上班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对正念的体悟。一天下午，我在一个大城市的重要工业区，挨家挨户的为大法弟子办的媒体寻找着广告商。天气非常冷，风很大，我耸耸肩继续走。修炼后先后参与了多个不同项目，我意识到师父安排好了一切，早已为救度众生铺好了道路，而唯一需要我做的就是走路和说话。当我结束了第一次会面后，开始下雨，这时很多不好的想法开始聚集在我的脑子里，我感到很沮丧，很无奈，并且愤愤不平。我不再平和，取之而来的是巨大的压力。我觉得我可以忍受寒冷和大风，但是雨下得太大了，我甚至连伞都没带。我不能浑身淋得湿漉漉的去拜访原先想去的那个公司，而且到达那个公司还有一段不短的路程，这也是一个问题。这一系列的想法看似很合逻辑，就这样我思考了几秒钟之后，我彻底崩溃了，想回家。但是我却从这软弱中得到一股力量，我也不知道它是从哪儿来的。我平静下来了，停止自己给自己编写剧本，我开始发正念。雨水仍然淋着我的大衣，我的裤子。我想，如果我继续工作，这个雨就会停。这无非是一个考验，看我是否能坚定自己工作的决心。这时我到了另一个客户的店门口，我进去与他们沟通， 一切都很顺利，没有人在乎我是淋的多一点还是少一点。可是当我离开的时候，雨却没有停，我开始不耐烦了，我回家的愿望变得比以前更强大更坚决，我只好再次发正念。很快我的主意识又恢复了控制权，我完全平复了。虽然下着雨，我没有伞，我曾认为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我的心里出现了一个想法，简简单单的一场雨就能挡住大法弟子去完成他应当去做的事吗？就在这一瞬间，舞台换了场景，雨仍然下个不停，但是已经不重要了，唯一重要的是我应该去做的事。这时我的身体是如此轻盈，不再因顾虑下雨而止步不前，我和我周围的环境都很安宁，我继续走我该走的路，脑子里什么问题都没有，心里充斥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快乐，我觉得能做大法的事真的太幸运了。师父说，好坏出自人的一念，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转法轮。整个下午雨都没停，从一家公司去往另一家的路上，我继续发着正念，我也会背法，如果路途比较长，我还会听师父的讲法录音，我把精力放在完成好工作上，有时我看到大衣裤子和鞋都湿透了，但是与客户会面后或继续行走一段路程后，我再看他们，却发现他们全都干了，我曾觉得很奇怪，雨水从来没有碰到过我的脸和手，只是落在我的衣服上头发上，偶尔也有一点。两个半小时后，我已经见完了所有客户，在雨中一边发着正念，一边踏上了回程之路，以便于能赶上集体学法。当我坐在火车上时，一颗水滴从我的头发上掉落，它提醒我，我刚才在雨中走了很久。然而这时我却发现衣服甚至是裤子的底部和鞋子竟然都没有湿。我到家吃了些东西，这时我才想起来已经有7个小时没有吃饭喝水了。之后我参加集体学法，心里仍然很平静。然而在集体学法的过程中，我却执着于听我自己的声音、语调以及读法的方式，认为自己比别人更好更坚定。我意识到这个行为与大法的要求不相符，向内找之后，面对伟大的大法和每一位同修，我的内心生出了真正的善。同时我还注意到有许多执着，如争斗心和显示心，都被集体的能量解体了。集体学法结束后，我又参与了几个小时的线上项目，为了补上白天错过的全球整点发正念，我在后来的整点发正念时将时间延长至半个小时。在重视了发正念之后，我的注意力以及学法助师父救度众生的态度都得到了改善。在冲突中消除思想业，在与同修发生几次冲突之后，我不向内找，反而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别人的不足上，而不去关注他们的优点。师父说，你自己不在你的心上下功夫，你上外面去下功夫，去找别人的缺点，你怎么能提高呢？别人都好了，你指出别人的缺点了，他修上去了，那你还是在这儿。所以我告诉大家，发生任何矛盾，心里头觉得不舒服的时候，你就要找自己的原因，保证原因就出在你这里。新加坡法会讲法，我明白师父利用那些冲突让我们向内找，完善自己，但是有些观念根深蒂固，很难发现，它会让我向外找，归罪于他人。当我在工作或修炼中遭遇挫折时，他们会加剧，这些念头 就像在一架飞机里一样，不可触碰，从未被讨论过，从而他们本身又会产生出许多新的念头。他们长期待在我们的头脑中，塑造我们的思维模式，他们似乎是正确的，非常有用，但是他们的根本却是自私的。我无数的执着心都是由此而衍生出来。即使在学法后，阅读明慧的交流文章后，找出了这些思想，但也无法消除他们。我知道他们不符合法，然而我却无法摆脱。我否定他们，他们却一再回来。他们甚至试图控制我的情绪，让我以常人的逻辑做出反应，加强我的执着和欲望。我有意识地努力每天消除他们，可是与同修的冲突强度并没有因此而减弱。由于我无法抵抗这个念头，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不适。有一天，我坐在我的电脑前，突然想到，如果我详细地记录下这个似乎是坚不可摧的思想，或许会对我有所帮助。因此我写道，这个最隐蔽的想法是这样的，一旦这个人说了一些话，做了一些事触及到我，我会认为这些都是不凑效的，不中用的。我不相信他，我不去批评，也不该再去听他的想法。他的头脑不清楚，总是引发问题，很自大。但事实是，这样的人正在指出我的缺点。写完这些后，这个想法却几乎完全消失了，削弱至尽，它变得一点儿也不重要。我与同修的关系反而变好了，我想是因为我内心的冲突已经不存在了。这时我注意到自己可以不带着观念和执着去倾听别人了，我再也不觉得我需要去加深交流以便去改善一些事情了。我不再一边倾听一边思索着一个所谓聪明的回复。由于师父的法身已经帮我清理掉了大部分思想业，我现在可以平静地去聆听别人，学会从别人的角度出发。我更加的珍惜同修，同时也是在珍惜我自己。对于师父为我做的一切，我却没有任何办法向师父表达出我的这份感激。我只盼着能尽快完善好自己，更好地协助同修和整体，一起助师父救度众生。再次感谢师父，感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逐渐放下观念，做到真修实修，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17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的，自己从小做人做事很讲原则，根深蒂固的观念使我凡事都要按照这些所谓的原则去较真儿，而这就成了修炼路上束缚我提高的障碍。每每看到同修不正的表现时，我就想，师父真慈悲，门全都打开了，这样的人也度，要是我，我真是容不下呀。近期在和同修的配合中，在人心的摩擦碰撞中，我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在过程中学会了放下自我，转变观念，当然还修得不够扎实。下面就说说其中的点滴体会，也是在理清自己，在以后有限的时间里做到真修实修。第一部分，放下人的对与错。2015年下半年，我换了个轻松的工作，协调同修认为我学习能力较强，就让我参与手机救人的项目，我也接受了。但原来一位参与该项目的 A 同修却处处表现很排斥我，不想让我插手。其实这位同修主要承担劝善信这块，但他宁可不写劝善信了，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手机项目中，好像在和我比试。 在同修们一起交流时，他也总是表现他付出的多，做得好。在矛盾面前，我并不坦然，所以做事消极，协调同修感到不满意，因此不太理睬我。负责手机项目的同修本来很期望我能做好，看我不主动，当着很多同修的面对我发火，我在夹缝中真的是很难受。思前想后，觉得也没必要抢着做什么，就和协调同修说，我可以承担劝善信救人，但是协调同修不同意，坚持让我做手机救人的项目，由 A 同修负责劝善信。我也明白，协调同修是按我们的特长来分配的，比较合理。协调同修和 A 同修交流，但是 A 同修没有接受协调同修的建议，还差点吵起来。在以后几次配合营救同修的过程中， A 同修都不情愿或者是干脆拒绝写劝善信，于是我对 A 同修耿耿于怀，看见他就很生气，即使他没在眼前，心里也总想着他的不对，认为他为人处事不地道。那段时间，孩子总说我面目表情不好，但我却感到自己好委屈，不断地和协调同修抱怨，协调同修也没办法。我和另一位同修说出了自己的苦恼，这位同修说，我发现你在讲的过程中总是说别人的不是，他怎么怎么了，总是认为自己好，自己对，可是没有向内找啊，为什么遇到这件事，遇到这样的表现，触及了自己什么，应该是怎样的心态。同修的话提醒了我，师父在法中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这是正法理。见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其实这些复杂的人心表现正是提高自己的机会，负责做什么真的不主要，关键是自己会不会向内找。我找下去，发现自己的人心还真是不少。当同修排斥我的时候，我的怨恨心、妒忌心、争斗心同样强烈，表面看起来还挺能忍，但实际是变异的好人观念隐藏下的怯懦和面子心。意识到自己这些不好的人心后，每当这些不好的人心反映出来，我就抑制它，不承认它，并发正念清理自己，渐渐地平静好多。后来一次配合营救同修时， A 同修和这位被迫害同修比较近密，他想写劝善信了，但由于他之前不愿意写劝善信，所以这次协调同修也没建议他写，他又感到不舒服了。就在我们要将被迫害同修的名讳报道和其他真相资料在同修所住小区散发的头一天， A 同修在学法小组找个理由冲着我大声质问，而且说着说着就跑题了。我有点糊涂，心想这是哪跟哪儿啊，但马上平静了，心想又是考验，可别动心。后来 A 同修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一次和我苦恼地说，我怎么总是老往前抢啊，怎么办呢。我知道 A 同修虽然没好意思直接和我道歉，但他在向内找，在提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部分，去除对他人的负面思维。当然，这种容量的扩大对一个真修者应有的境界来说还远远不够，因为形成了顽固的人的理，我的人心还在反反复复中锤炼。在今年营救 B 同修过程中，我再次受到了冲击，使我更加正视自己的问题。 B 同修这次被迫害，我们在第一时间征得家属的同意，聘请了外地律师。 B 同修的案件似乎比较严重，警察一直不同意律师会见， 我们对里面同修的被迫害情况毫无所知，律师也很泄气，因为律师在外地，代理案件多，我们沟通的也有限。特别是律师听说同修的案子是省厅下令的，律师感到有压力，不太愿意和我们往前推动案子。我对律师的表现很不满意，产生了换律师的想法，但因为涉及到更多的费用，同修们都有顾虑。此时不仅律师的表现不尽人意，B同修家属也和我们产生了隔阂。B同修妻子在外地，不能回来直接参与营救，但我们把 B 同修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最初配合的时候，他很感谢同修的付出。B同修妻子99年之前也修炼过，后来由于中共打压就放弃了，而且在 B 同修以前被迫害时，他都是通过常人花钱找关系替家人写保证把 B 同修弄出来。最近两年他又重新修炼了，这次迫害发生后，他和迫害 B 同修的办案警察在微信上联系讲真相。 B 同修妻子认为该警察能接受些真相了，但是该警察对律师和毕同修父母拒不接见，而且在电话里态度恶劣。我们将该警察多次的迫害行为整理成材料，在民会上曝光。办案警察对此非常生气，和毕同修妻子说我们在说假话。其实我们已经做过调查了，都是事实。结果毕同修的妻子就说我们不善，他还说我就是能对警察特别的慈悲，对同修特别的苛刻。我心想这哪是真善，简直是里外不分。因为他前些年的修炼表现，我认为他法理不清，心里对他有了成见。警察并没有从毕同修那儿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就把毕同修从看守所转移到某地。我们知道情况后非常着急，和毕同修父母一起向有关部门控告警察的不法行为。该警察受到了调查，他和毕同修妻子说不要再控告了，他们对毕同修非常好，他们同意放毕同修，在等上级的批复。我们无法判断警察的话是真是假，而且得知同修其实是被单独关押洗脑，所以觉得不能停止控告。但是毕同修的妻子坚持让我们停止控告，并因此和我们大发脾气，最后干脆不联系了。我的人心也起来了，心想不管就不管，讨好邪正会上魔鬼的当，那就看结局会怎么样。当然明白的一面，我知道这样的想法是符合旧势力的，这个整体确实有了明显的裂痕，邪恶会钻空子的。时间一天天过去，同修还在里面受迫害，怎么样尽快弥补裂痕呢？我天天问自己，毕同修妻子怎么就不改变呢？师父看我不悟，一天早上将一句话清晰地打入我的脑中，他不改变是因为你的层次不够，你不变。我在心里反复琢磨这句话，问自己要改变什么呢？慈悲的师父再次为我做了安排，一位外地同修恰巧有个机会，这时和我简短交流他营救中的感受。同修说，在营救的过程中，我逐渐降低了对律师、对家属、对同修的要求，真正用慈悲和正念看待众生。这句话对我触动很大，慈悲和正念，我好像不是这么待人的。我在做事的过程中，总是感到这不满意，那不可心，对别人的负面想法很重，认为别人有问题，都不符合自己的理想标准。原来是需要我清除对他人的负面思维，放下自我，不去要求别人啊。在与律师后续的配合中，我不再嫌律师没有正念。律师作为一个生命，他受邪党的毒害，不信神的存在，对大法了解也很表面，所以还需要我们多多给他讲讲真相，使其真正明白，才会升起正念。后来律师曾给检察院递交了一份材料，里面有段文字不合适，有承认旧势力安排的意思。当然律师对此没有清醒的意识，一位同修从修炼的角度和他直白地讲道理。 律师觉得同修在怀疑他的能力和水平，律师的自尊受到了冲击，态度很固执，坚持不去掉这段文字。这样两个人说来说去都在僵持着。从同修的表现中，我看到了自己曾经的不足。我不急不火，一边清除律师空间场中的不正因素，用正念加持律师，一边试着从另一角度和律师缓缓地交流。结果没说几句，律师马上就说，按这位大姐说的，我同意拿掉。其实按照法理而言，同修的话更有道理，只是律师作为常人接受能力还很有限。我尽可能从律师能够理解的角度讨论这事，特别是当时自己心态纯正祥和，而且给予律师的是正念和善，所以律师在心里不抵住了。对于家属同修那边，我想和他联系，但又觉得他脾气好火爆啊。当然这思念头一出，我马上想，不要那么想同修，不要这个观念。非常美妙的是，当天晚上就有同修和我说，毕同修妻子要和我联系，我感到真是惊喜，心想，真是谢谢师父了，弟子的心师父都知道。结果毕同修妻子和我说话一直很客气，我们彼此把心打开，沟通得非常好，他妻子也同意继续控告。结果没几天，毕同修就回来了。修炼了这么多年，一直把做事当成修炼，只是最近才摸到修炼的边儿。修炼路上向外求，无疑是举步维艰，向内找才能峰回路转。做事时如果钻到具体事件中，遇到问题就会感到迷茫，可是一旦能够跳出来看看修自己哪颗心，那就清晰多了。其实这个过程才是修炼啊，而这个过程离不开师父为弟子苦心的安排和点化，还有同修们的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何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